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天成跟陈然呢，我们这是天然的组合，在这里呢来主持，更是以这个天然的心呢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的。
嗯，是的，我们是自然天成啊，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一个境界的。
对，我们也希望呢跟我们的听众呢也很自然的有这样一个互动啊。我们也不了解你的生活的环境，也不了解你什么需要，我们也真心的等候你跟我们来分享你个人的一些的经历，让我们能够彼此的认识，彼此的来带导的。
嗯，是的，我们用真诚的心呢，在这个广播室里面一起来陪伴我们听众朋友们。
嗯，那我们最近呢都是来播送这个有关无怨无悔的人生，就讲到怎么去面对我们个人的人生，怎么面对我们人生的方向啊。那其实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都有不同的一些的处境，不同的需要。那我也知道这个陈然呢，最近你说你要检查身体，
对，
那检查身体也不是为了什么，而是看看身体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的问题，如果正常就没有问题了。
是的，
那我们其实作为一个身体的检查，我们常常需要的啊。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X 光的检查
啊？其实我明天就会做。
哦，明天就会做。
对对对，就会做。就是其实呢，它也就是说，让我们及早的去发现我们身体当中啊，有如果有什么小毛小病啊，有什么病的话，我们及时发现，及时的去面对，去治疗，去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
通常呢，我们是用一些的设备啊，医疗的设备帮助我们，比如说你照一些啊，或者是探测呀，或者是你用一些的内窥啊，里面有一些的东西能够看到里面有一些什么问题。那 X 光呢，其实是用一种照射啊，一种所谓的射线啊，让我们看到里面有什么问题，比如可以照到骨骼，或者是内脏里面有什么样的病变有没有发生。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很好的，但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就需要进一步的医治了啊。所以这个 X 光呢，就这个发明的是很有意思的，它可以照我们身体的一些的部位啊，都可以让我们能够看出来。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检查我们身体的一部分。那有没有想过我们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有什么方法能够照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有什么问题，有没有这样的仪器呢？
哇，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法哦。就是可能有些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情绪呀，还有你的心情都是很内在的啊。好像现在很难说用什么科学的方法你可以被别人照见或者发现哦。但是其实呢，在从心理学上来说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要明白自己在处于什么情绪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才更好的去管理和控制这个情绪哦。
对啊，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在上班的路上遇到了塞车，然后你去到公司又跟同事又产生了矛盾，然后又被老板骂，那你的心情肯定不会说我很开心的，不会的，甚至你会发怒的。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很多的时候会发生的，很容易的。那怎么去面对，你怎么去管理你自己的情绪，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呢，你就会把这个情绪转嫁给别人了。比如说你回到家跟你的太太或者跟你的丈夫在那里骂，然后就打小孩，那恶性循环，小孩子可能跟那个猫狗去发脾气，然后那猫狗呢又冲着别人去吼，那 其实这种恶性循环呢是可以传染的。
嗯，这种就是负面情绪的互相的传染，对吧？
嗯
嗯。那么其实我觉得首先的一步啊，就是就像正如我们今天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无怨无悔的人生，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讲到说为情绪找一个出口，到底这个出口是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听。
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这样待我？
都是因为他才让我不快乐。
如果当初不这样做，我就不会那么痛苦。
只惜懊悔，人生没有回头路。
牢骚不能帮你解决问题，
懊悔不能帮你过得更好。
安心帮你远离抱怨，开始积极人生。
无怨无悔的人生。
为情绪找一个出口。情绪的宣泄是平衡心理、保持和增进心理健康的重要方法。当不良情绪来临时，我们不应一味控制与压抑，而应该用一种恰当的方法，给汹涌的情绪一个适当的出口，让它从我们的身上流走。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情绪上的矛盾如果长期压在心中，就会影响大脑的功能或引起身心疾病，因而我们要及时排解。很多时候只要把困扰我们的问题说出来，心情就会感到舒畅。我国古代有许多人在他们遭到不幸时常常有感赋诗，这实际上也是使情绪得到正常宣泄的一种方式。有人经过研究发现，在愤怒的情绪状态下伴有血压升高，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如果怒气能适当的宣泄，紧张情绪就可以获得松弛，升高的血压也会降下来。如果怒气受到压抑，长期得不到宣泄，那么紧张情绪得不到平定，血压也降不下来，持续过久就有可能导致高血压。尽管自控是控制情绪的最佳方式，但在实际生活中，始终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不顺心的外部刺激是非常难做到的。所以人们在控制情绪时常常综合应用忍耐和自控的方法，而且为了顾及全局，暂时忍耐的方法用得更多。所以尽管在面对不愉快时会努力做到自控，但并非能做到真正的洒脱，还需要依靠个人的忍耐力。然而每个人的忍耐力都是有极限的，当情绪上的烦躁、内心的痛苦积累到一定程度，最终会非理性的爆发出来。所以在实际生活中不能一味地操之在我，还要懂得适当的宣泄，为自己的坏情绪找一个出口，将内心的痛苦有意识地释放出来，而非不可控地爆发。这天晚上汉斯教授正准备睡觉，突然电话铃响了。汉斯教授接起了电话，是一个陌生女人打来的电话，对方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恨透她了。她是谁？汉斯教授感到莫名其妙。她是我的丈夫。汉斯教授在想，哦，打错电话了，就礼貌地告诉她，哦，对不起，您打错了。 可是这个女人好像没听见，如同倒豆子一般说个不停。我一天到晚照顾两个孩子，她还以为我在家里享福。有时候我想出去散散心，她也不让。可她自己天天晚上出去，说是有应酬，谁知道她干嘛去了呢？尽管汉斯教授一再打断她的话，告诉她自己不认识她，但她还是坚持把话说完了。最后她喘了一口气，对汉斯教授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您不认识我，但是这些话在我心里憋了太长时间了，再不说出来我就要崩溃了。谢谢您能听完我说这么多话。原来汉斯教授充当了一个听众，但是他转念一想，如果能挽回一个濒临精神崩溃的人，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儿。情绪应该宣泄，但宣泄应该合理。当有怒气的时候，不要把怒气压在心里生闷气儿，不要把怒气发泄在别人身上迁怒于人找替罪羊，更不要把怒气发泄在自己身上，如自己打自己耳光，自己咒骂自己，甚至选择自杀的方式当作自我惩罚。不要大叫大闹摔东西，以极其强烈的方式把怒气发泄出去，因为上述所有做法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使问题进一步恶化，给自己带来更大的伤害。
主，你知道我所受捆绑，所流眼泪。主，你知道我所受痛苦，所遇艰难。主，你必定会为我擦去所流眼泪。主，你安慰我，你顾念我，扶持我，哦，我的主，我跪在你面前，求你垂听我祈求，我的恳求，哦，我的主，我求你应许我，求你成全我所求，我的恳求，主。你必定会为我擦去所流眼泪。主，你安慰我，你顾念我，你扶持我。
无怨无悔的人生，
只有积极面对人生才有前路。
我们面对各样的情绪，我们需要找一个出口，然后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的这个情绪的问题，然后让我们去管理控制我们的情绪。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个自我的意识啊，也就是说我认识自己的情绪。其实情绪是正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情绪，关键是我能够去发现我里面的情绪。比如说我为什么常常遇到一些事情我常常发脾气，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总是有一些埋怨，有一些负面的情绪，那这些呢其实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需要去认识，然后呢也需要去管理。也就是说每一次当我发生同样情绪的时候，怎么样去管理它，不要让这些负面的情绪或者发脾气影响到我自己，有的时候影响到工作，影响到家庭，影响到人际，所以这个呢都需要去管理的。
对，其实第一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首先我要感受到我这一刻我是开心的不开心的，我在生气了，然后对自己说这一刻我生气了， 我现在正在生气，而同时的话，就是我要接纳我有这个情绪。你知道吗？有些人他会否认自己的情绪，我没有生气啊，我没有愤怒啊，那是其实他是把那些情绪啊都压住了。对，那一刻他可能没有爆发出来，但是到了其他的地方的时候又爆发出来了。那同时他自己也不理解，为什么有时候我怎么一点就着，为什么我在这么容易就生气，那可能是在有其在某一些方面他是压抑到那个地方了。
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认识，然后靠自己内心的一些的觉醒或醒察呢来去面对，同时呢也需要别人，比如说朋友啊亲戚啊，能够跟他来诉说，让他来帮助你去解决。那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呢，可能我们需要找心理医生或者是精神科的医生帮助我们去改变。那这些呢我们都是需要有一些外在的一些帮助我们去改变的，否则的话呢可能就影响到我们这一辈子，可能都是这样的，我们常常发脾气但是又管不了。那这种呢其实我们真是要需要去面对的。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真光，然后我们一起来听道成肉身的真宰。
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清晨的月光照亮自由的幽暗，满有怜悯心肠，令人到平安无伤。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你来带给世人
耶哈雅卷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一爱子的荣光，充满恩典和真理。
独一永恒荣耀的真宰，借着创造万物，显出属天的智慧和能力。
美善圣洁慈悯的上主，借着道成肉身彰显天上的形象和荣美。
认识道成肉身的真宰。
第三，我是世界的光。在耶哈雅卷八章十二节，尔撒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期，祝棚节。主尔撒做这个宣告是犹太人庆祝祝棚节的时候。那时犹太人在西历的九到十月来庆祝祝棚节七天，第一天和第八天都会有盛会，期间犹太百姓住在用树枝临时搭的帐篷内，以纪念他们的祖先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经历。没有安息，居无定所，
靠主所赐的玛纳来充饥，靠主所赐的磐石击出水来解渴，日间靠云柱，晚上靠火柱，引领他们走旷野的路程。祝棚节是纪念犹太祖先在旷野的经历，并感谢主赐下甘霖，后赐一年的丰收。在讨拉特利未记23章33节到43节，以及生命记16章13到16节，讲到祝棚节为感恩快乐的日子。在这个节期，以色列人会去希罗亚池用金壶取水，并列队去圣殿。圣殿里有诗班唱诗大哈利，男丁要用右手拿着棕树枝和其他的树木的枝子，左手高举柑橘，并一同高唱三次感谢上主，然后把水倒在祭坛盘的银碗内，来纪念主在旷野当中供应水源给犹太的祖先，也表达在末后的日子，主要用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在女院当中，有四个非常光亮的枝状大烛台点着，在烛台的大光之下，主说：“我是世界的光。”耶哈雅卷常常提到世界这个字，共有77次，而其他的三卷福音书只提到15次。为什么耶哈雅喜欢用世界这个字呢？耶哈雅卷主要的信息就是尔撒麦西哈是主的儿子，是主，是全世界的主，不只是以色列的主，他创造万有。在耶哈雅卷1章3节说，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他是所有人的生命和光。耶哈雅卷1章4节，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虽然耶哈雅卷有时狭义地把世界看为被魔鬼控制之下的抵挡主的世界精神，在耶哈雅卷15章18到19节说，如果世人恨你们，你们要知道他们在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于这世界，世人必定爱属自己的，但因为你们不属于世界，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人就恨你们。耶哈雅卷17章14到15节说，我把你的道赐给了他们，世人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世界，像我不属于这世界一样。我不求你使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但只要细读上下文，就可以知道耶哈雅所说的世界是指所有世人，或者是说抵挡主的世界精神。主说的光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看看光在物质领域上有两大的功能。首先呢，生命的成长需要光，没有太阳光，任何生命都不能生存。第二呢，光有显示真相的功用，在黑暗当中看不见事物，在光里最小的东西，比如病毒啊、灰尘啊，都会显露出来。这光呢，当然也包括 X 光。其次，我们再看看光在属灵领域上的作用。文特森在他所写的书中指出，首先显出来的光代表荣耀。在马太卷17章1到2节说，过了6天，尔撒带着布特鲁斯、耶尔孤白和耶尔孤白的弟弟耶哈雅独自领他们上了山，尔撒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好像太阳光芒四射， 一副洁白像光。在耶哈雅卷一章十四节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第二，光在理智上代表真理。第三，光在道德上代表圣洁，显示罪恶的可憎，叫人悔改。在引致了耶哈亚卷八章十二节，主尔撒说，我是世上的光之前。天经已经记载了一个淫妇的故事，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原文是否有这段的记载，但它实在可以反映出尔撒的光显露了罪的可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些的情绪的变化，或者说里面的一些的想法，能不能用一些仪器能够照呢？其实是没有仪器的，但是呢，有一种光可以照到我们里面，就是上主而来的光。所以尔撒说，我是世界的光，这个光呢，可以照亮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的心理啊，理智啊，情绪啊，意志啊，灵性啊，这些都可以来光照我们的，因为这个光是有能力的，有生命的，有生机的。所以这个光照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改变，更是能够靠着主让我们整个的生命能够有个更新。所以尔撒说，我是世上的光，也是世界的光。这个光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也看到上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所以当尔撒说，我可以让你能够看到上主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让我们看到那真正的光明，看到主在永恒的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也能够去透过这个光能够看到自己，也能够透过这个光能够改变和更新。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致了耶哈雅卷五章十五到十六节。
人们点灯不会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家里的每个人。同样，你们的光也应照在众人面前，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的主是生命的光，是光的源头，所以当我们需要光的时候，我们可以寻求他，去得到他的恩典和帮助。这个光可以影响到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成为主的见证。当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生命能够改变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台上的灯，能够影响更多的人。盼望我们的 Dosti 都能够去认识主，经历主，也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
见。
Thank you.